殿中来
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朝见神，来在这里敬拜神，也来这里呢学习神的话语的时间。那么主日学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我们的进度在学习约翰福音愿我们的学习蒙神的悦纳，愿我们的学习呢也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话语中被建造。好的，我们一起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从心里说，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愿意向我们来把你的真理向我们展开，把这书卷展开，凡是读着书卷的人，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当我们面对你话的时候，求你也赐下你圣灵的恩膏、能力、智慧，好叫我们读得明白。主啊，愿你亲自的建造，愿你的话语真的像那从天而落的雨水一样，绝不突然返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那意想不到的莫大的作用。叫我们的生命全然的改变，主啊，我们仰望你啊，求你在这里引领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神，我们又开始今天的学习。上次呢，我们的约翰福音呢，最后讲到了一个一个字开始，还有一个做结尾，结果好多的弟兄姐妹问我，问我那个字，我不知道这样大家能看到吗？能够从屏幕上看到吗？
好，
看不到哈，哦，那还是做不到，
这个你把前景这个图像给他。
哦，OK，应该不是吧？这样，好，那个线上的弟兄姐妹能看到这两个字啊？
可以看得
这
见。
两个字呢，就是那个引导的导字。那不行，哦，大家看的反的哈，那怎么也没办法了，弟兄姐妹，你们去把那个汉语的岛，放到那个 Google 里边去设置它的繁体字，然后你比较这两个字就能看出，它的这个不同的情况了啊。那这个话题呢就到这里。我们上次的内容呢，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再看一下啊。我们上次比较重点的时间呢，是在跟大家来讲这个"道"字啊，因为这完全是老约翰他按着圣灵给他的带领，用这样一种方式开启新的一卷约翰福音的写法，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约翰福音的这个开始和其他的几卷完全的不一样啊。那么我们一直到现在，其实还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在这里徘徊哈，我们还没有办法往下面走。那么我们虽然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预备我们来学习，但是我相信啊，这个概念。首先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冲击，这是作者要我们感受到的，这是非常的，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感觉，是非常对的。所以大家记得吧，我在太初有道后面打了一个感叹号，让我们感到那种不一样的那种震撼感。这是作者要的一种果效。在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一种果效。那么， 这个道一方面它是来源于希腊哲学的一个概念，另一方面呢，那么老约翰不过是使用这个词，然后也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上次讲了为什么我们相信这是出于圣灵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用这样一个词汇，这样就是说以人可以理解的词汇啊，来表达在勇士里的耶稣基督。那么这里面呢，尽管我们花这么多时间来讲，但是我相信啊，无论是讲的人，无论是听的人，对这个概念的领受呢，或高或低，但是我们都不完全的把握。我相信就是老约翰今天在这里给我们来讲这个，讲上三堂课，大家也会得着的，不一定就能够完完全全的明白了。那么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对约翰福音开头这个非常陌生的说法，这个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难以明了的深不见底的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认识带给我们的，应该除了震撼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完全的，或者说我们没有能力完全的去了解去知道。我想这也是作者给我们的一个他要表达的，因为大家明白，你认识到你的不知道，这就是一种知道。当你看到自己的不够智慧，不够聪明，你的能力有限的时候，这也是神的一种启示，一种带领，好叫你看到你的有限性。尤其我们今天在去读《太初有道》的时候，今天这个时代，我愿这句话给我们的震撼不同于以往，因为今天人越来越觉得他靠自己的理性，靠自己的科学，靠自己能力知道的太多太多了，恨不得觉得他都知道了。回到太初有道这里来啊，也许你对一个小学生你觉得哦我懂，你对一个中学生也可以这样说，甚至你对一个大学生在某一个方面你也比他懂。但是唯有我们来到道的面前，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贫乏，才知道我们的苍白，才知道我们实在实在太有限了。所以呢，我愿大家在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让大家知道之后，然后再知道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不知道啊。那么这也是作者的一个表达。那么在这里边呢，这是上次讲的哈。那么我们要看到呢，OK， 啊，最后一句大家看到哈，认识道成肉身的主基督并不容易。在此，约翰要写出前三卷福音未能写出的基督，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第四卷福音书，因为前三卷好像对耶稣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他的教导，他的比喻，我们都好像知道了很多了。那么所有这些知道的是由那这个三位作者所写出来的，授给我们的，他们心目中的，他们认识中的耶稣基督。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边有一句啊，神说呢，这个我已经得了荣耀，还要再荣耀。把那句话拿到对主耶稣的认识上来说呢，就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了神，认识了主耶稣，我们作为跟随主耶稣的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敢说，主啊，你做我生命的主，我认识你， 因为主耶稣也说过，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所以我们都是认识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够全然的认识。这就是在这里边的一个唐崇荣经常把这种矛盾叫做反合性啊，就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其实我们跟随主呢，也常常在这样一种呢已知又未然的一种状态中呢来跟随的。这是这样一种光景。那么约翰，当神要约翰，老约翰在他那么高龄90多岁的时候，要他那个时候再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一件全然不同的啊一种这个对主耶稣的一种向我们宣告主耶稣他的这个身份他的样式的这样一件福音带到了我们面前。而在这卷福音中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不同的耶稣呢？啊，这个就是我后面说的，是前三卷未能写出的基督。因为前三卷的基督里边呢，你或者看见了马可写的那个奔忙辛劳的耶稣，看见了马太写的那个教导的耶稣，那个犹太人的王，也看见了路加向我们所写的对全世界来讲话那个耶稣。大家想想，还有一个耶稣是没有人能写出来的，这是哪个呀？登山变相的耶稣。登山变相的耶稣当时跟随耶稣到山上去的三个人有谁呢？彼得、雅各、约翰。那么雅各第一个殉道了，没有写出福音书。彼得他的这个能力使得他呢是借着马可来写的，而马可根本就没有上过变相山，所以马可根本没见过那一面。而且呢，彼得这个时候已经殉道多年了，这应该是第一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写的，我们不确定时间啊。有人这个把这个写作的时间的下限推到95年之后，那个时候彼得殉道差不多30年了。所以关于变相山的耶稣只有约翰能够写出来。那么我们在这一卷福音书中要看到的耶稣是什么样一个形象呢？那个在人眼前走来走去讲话做事的耶稣是所有的跟随过主的人都见过的，唯有变相山的耶稣，并且能够把变相山的耶稣写出来的只有约翰。所以呢，我在这里呢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啊。约翰福音与前三卷福音书最大的不同在于呢，约翰不仅要写出人们眼中的耶稣啊，我们常常说啊，某个人我知道，我见过他啊，长得多高多胖啊，他的风格怎么样，他说话怎么样，我们都会这样说。但是这是你眼中的耶稣啊，或者说这是你眼中你认识的某个人，那个人的本质你没看见。那么这是约翰福音最不同的地方，他要写出那个超越眼见的，而且呢还是他自己的生命中不断的被神开启更深的去认识，被神引领更透彻的去了解啊，而且在这种了解中才越来越清晰。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回忆录啊，某人写他父亲啊，那有很大的变化。一个孩子在他小的时候，一个男孩子哦，他觉得他父亲特别的伟大，非常的了不起。等到他二十来岁上大学，他也开始叛逆的时候，他觉得他父亲非常的腐朽啊，几乎什么现实的东西什么都不懂。然后等到他老了啊，年岁大了，他父亲去世之前呢，跟他的谈话的时候呢，他才发现他父亲很有智慧。然后等他父亲去世以后呢，在他父亲去世之后的多少年中，他不断的回想去思想他父亲的时候，点点滴滴重新在他的心中涌现出来，去想他父亲当时为什么那样说，为什么那样做，那里边有多少他父亲的考量，多少的他父亲的人生智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写出的那个父亲，不是他五岁认识的父亲，也不是他二十岁认识的父亲，也不是他五十岁的父亲去世的时候的父亲，明白吗？他对他父亲的认识还包含着他父亲去世之后，那么那些年中他不断的反思他的重新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神要那么晚那么晚，还要在老约翰那么老的时候啊，让他你现在可以写了。于是呢，这个时候在圣灵的感动下，约翰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约翰福音，以至于我们在座的人，我们都可以跟着老约翰一起怎么样呢？我们一同来到变相山，看见那个不一样的耶稣，那是他真实的形象。而这个真实的形象是前面几卷福音书里边没能够带出来的，你必须从这一卷中看到那个发光的形象，那是你得着了。所以这一卷一开始就讲到光啊，然后大家看这个马太福音后面的红字哈，17:2，他这样说的啊，我就把关于耶稣的描述写出来，脸面明亮，哎呦，我打错了，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如果你这么平平常常一读啊，主耶稣在变相山上，在他们众人的眼前就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你就读过去了。我在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学习神话语的时候呢，我不断的来讲到一个提醒大家注意的，你要读出来。你要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中，你要面对一个你从来没见过的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发光，地上多么会漂布的人都漂不出来的，就是说没有人能见过的那个效果在你面前彰显。然后你面对这样一个景象，然后有你自己的那个反应。所以在读经的时候要不断的把自己置身进去，要有那种全新的感受啊，那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到这里呢就跟大家呢把这个概念呢比较深的这个说清楚哈，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看到那个道字带给我们的全然不同的对于主耶稣的理解，那么也看到我们在其中理解的有限。如果说老约翰在主耶稣之后还理解了30来年，到他写的时候我们都要用一生来理解。那么上次课呢，我也强调出 你要知道，所有最好的东西都一定面对撒旦的迫害，这个破坏。所以我上次用那个一个字啊，用那个引导的导字的演变给大家一个提醒。那么你要知道，在整个世界的这个争夺战中，最高的争夺不是对于军事力量的争夺，其实也不是对于政治力量的争夺，也不是经济力量、金融力量，甚至科技力量啊，甚至抢占什么 AI 的最高点。其实最高的争夺是对话语的争夺。这就是当今无论国内的这个统治者啊，他的话语上有一个非常严的控制，稍微说的不对给你封号啊，给你弄个就是这个词汇就不允许出现了啊，这敏感词。那么在西方我们知道也有很多类似的，这些他的目的都是在话语上构成一个控制啊，这是其实这是最高的权力。我们今天不去展开说，但是我在这里提醒一下你去思想啊，我这个只是例子啊。那么这个例子是说明呢，共产党后来打败了800万这个蒋介石的军队，夺了权，在整个的过程中难道就是军事的力量吗？其中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就是话语的力量。他把所有的话语都抓到了，就是正面的话语都抓到他那面啊，这是蒋介石一方完全忽视的啊。那么最后呢，他把民主、自由等等等等啊，如果谁会唱团结就是力量那个歌，你想想后面说的是什么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他口口声的民主，今天民主在中国几乎就是一个敏感词，不让说。公民也是一个敏感词，也不能说。所以你会看到他的控制是很严的，因为每当这个词汇出现的时候都在动摇他啊。那么我们因此也要非常的谨慎，今天撒旦的作为，他在利用这个道这个概念，利用，因为道就是话语嘛，对吧，他在利用这个话语，所以呢他把基督教的话语拿去，然后改头换面翻过来影响这个社会。那么在这个时候，整个的社会啊，包括教会没有抵挡力，甚至没有回应的能力。他们在讲爱，你能反对爱吗？他在讲公平，你能反对公平吗？所以这就是他们最最邪恶的地方。我在这里呢，今天我们不能够讲展开讲这个话题，但是我要跟大家提出这一点，让我们警惕。因为我常常在教会的啊各种教会的 group 里边看到呢，大家呢就把一些似是而非的，大家觉得很好啊，拿过来分享吧，其实里边是有问题的啊。那么你怎么能分辨呢？所以你不单单看到他表面上用了几个正面的你也接受的好的词语，你真的要透过学习，你当真的明白神的话的时候，你是神的羊，能听出你的主牧羊人他的声音，然后那个声音很像，但是你能分辨出他不是啊。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话里边一定要能够学到的啊，能够明白的。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这个话题呢就到此。下面呢我们来看哈，这个经文中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那么这一共的没有就很简短的这个经文里边 那么我上次留了一个作业，就这第一节和第二节，我先不要求大家答出你的作业，你的思考，我想问问有谁还记得那个作业是什么内容？还有人记得吗？你看那个红，那个红字部分应该有，应该能够有个提醒啊。道与神同在是第一章的第一节里边的中心词，对吧？第一章第一节三个小句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第一节的第一个小句和第三个小句是构成一个这个对应，然后中间那句是道与神同在，然后第一章的第二节这道与神同在是下面的一句。大家想起来了吧？我的问题呢就是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一句要重复？对，肯定是重要啊。这个首先这个回答是对的。当你回答出重要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这句话很重要。哪怕你不能够完全懂，你也知道它的重要。这个就是第一条啊。我们在上次讲了，在交叉结构中，中心词是核心。那么道与神同在就是第一节的交叉结构中的中心词，是不是已经告诉你重要了？那为什么还要再说一遍呢？那用现在的话叫做重中之重啊，特别重要。你要知道圣经是很简洁的，肯定不啰嗦，肯定不会这个浪费笔墨的。所以在这里边呢，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么应该提醒你，这是作者在提醒你，怕你忽略，怕你漏过，对吧？所以呢，作者再说一遍。那么我也问过几个弟兄姐妹啊，问问他们是怎么理解的，大家就一下子就把眼睛转到那个道字上去，然后呢就进行了一些呢神学的解读。那么这些解读都是有价值的啊。我首先为这些弟兄姐妹认真的在神的话里面下功夫啊，我感谢神。那么我们在这里面领受到什么样的启示？好啊，非常好。小敏姐妹呢，强调了这个耶稣太初，他不是来到世上以后我们看见他了才在啊。好的，我给大家呢放一个小视频啊，大概就一分钟吧。我怎么把它打到最大状态呢？我一动，我脱不下来。我脱不下来，我把它打大一点，很短的一个小视频。它那个上面那个，这个能，这条能拿下来吗？ 好啊，我是云南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小视频，很短。啊，我不是从头来的，就这个意思吧。啊，这个开头啊，我是从半截放的，这一个下水管道。好，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就看到这里哈。好的，那我们还回来。我用这样一个小视频，是想让大家看到了哈。OK， 好的，我用这个小视频让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刚才看到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小猫，在一个下水道的管道里啊，不管那个是一个空的管道还是正在使用的管道哈、啊，然后它在那里边瘦瘦的、脏脏的、小小的，几乎如果没有人救它，可能活不了几天的啊，在那里惨叫，然后有一个手把它捉住，然后带回去洗干净，用吹风机吹干，包在一个毛巾里。那么大家你要想，这个小猫如果没有这个人去拯救，它可能活不下去。那么这个小猫它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在这个人没有他知道他之前，他们之间是毫无关系的。那么这个人他因着心里怎么样呢，动了慈心，把这个小猫救了。 OK， 这就是这句带领我们理解的时候呢，给我们一点点启发。我们大家往往当我提出问题的时候，大家会去想那个复杂的一面，就把这个事情越想越想不通了。但是这个问题一定要想，因为明明白白的约翰在这里重复的说了，你要明白他为什么要重复。那他为什么要重复呢？我们先从文本上去看，我带大家一起一边读一边想，道与神同在，这道与神同在，你反复的去从文本上去想，这道它本来是与神同在，这耶稣我们称他为耶稣，称他为基督，他本来在天上与神同在，这道太初在的时候就与神同在。当不断的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他在带领你怎么样一个考量呢？就是它原本一直是和神同在的，是一种非常完美非常美好的状态，一种一无所缺，一种最好最好的状态，以至于保罗称这是什么呢？好的无比的。什么叫好的无比呢？那个意思就是 没办法形容，没办法叙说，没办法把它表达出来。OK， 我带领大家再想哈，耶稣他在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是与神同在的，他是从太初就与神同在的，是一种非常完全的、非常美好的、非常的这个完美的一种状态。那么如果你到了一个完美到顶尖至极最高的状态，那么在那样一个状态中，那么这样一位耶稣在那个状态中，他和地上的罪人有什么关系？若不是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还是那味道，他还是没有缺乏，他还是没有改变。那么已经完美了，他却来到人间，他从那个完美的状态中离开，来到世上，然后呢，被轻看，被藐视，被侮辱，被鞭打，被钉十字架。那么这个状态是他在勇士里边，在父神那里的时候是不存在的。这个道本身是和神同在的，他反复的说他和神同在。那么这个意思就启发我们去认识什么呢？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没跟我们没可以没关系，他可以不顾我们，但是他定义要顾我们。恩典就在这里，恩典就在这道与神同在的时候，他放弃了那个完美的同在，放弃了那个完善的无比美好的状态，他甘愿来到一个罪人之中，来到比那个下水道还肮脏的环境中，去摸那个可能是满身污泥啊，全都是细菌的病毒的那个小猫。我在这里就想带大家去认识。那么如此来说，你去读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和二节，你就有新的领受。太初有道，首先那个道就给你一个 shock， 因为你不太能够完全拿到这个概念。我刚才说了，它其实含有一个意思，让你读了三卷福音，你觉得我懂耶稣了，然后他告诉你你不懂，你不够懂啊。那么你可能能够比较懂的程度上认识了那三卷福音中向你们说话的耶稣，但是你没有办法认识那个勇士里的耶稣，那个变相身上闪闪发光的耶稣，那个人不可思议的耶稣。那么他用的是哲学概念道，这个概念是人很难，真的是因为这个道字包含好几层意思，首先是话语啊，然后呢又有逻辑，那个概念，那个规律，那个概念，那个规律背后是真理啊，然后有真理的概念。那么这个词啊，原文的 logos 里边呢包含着非常多重的意义，这样一个很难懂的概念，那么高，那么深刻。然后又讲到道就是神啊，我们现在讲第一章一节中心词两边的那两句啊，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当你不断的看这两句的时候，这两句你觉得跟你远吗？太初有道， 道就是神，他好高好深刻好伟大，但是你觉得跟你很远。但是当他中间不断的说这道太出于神同在的时候，其实他又带你去想，这道就是耶稣。耶稣你知道他是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来到过世上，那么这道他本来是和神同在的，那么他却怎么样呢？后来与人同在。所以他在讲到后来啊，就是讲到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之前，他要先足足的讲明这道与神同在，然后你再去读道成了肉身，你才能够明白道成了肉身是何等的一个恩典。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完全的表达出来啊，他反复的强调道和神同在，然后你再去想那个道成肉身的恩典，这个中间一个巨大巨大的一个什么，这个一个天差地别的这样一个距离啊，这个距离是由恩典把它填满的。那么如果大家记得那个李煜的那个词啊，他说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啊，这个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他用天上和人间这两个概念表示那个巨大巨大的差异。以前他在南唐做国王的时候那是天上，现在他被赵匡胤捉起来关在那个禁闭的地方啊，所以他用天上和人间来表达那个巨大的那个差别。据说这是他的绝命词，写了这个后来他就死了。那么你就看到呢，主耶稣曾经在天上，后来来到人间，这是那个巨大的差别。但是先这个作者让你理解他在天上，他在神那里，他曾经好的无比，我们用两首赞美诗来理解啊，这都是我们熟悉的。我在读这每次在读这两节的时候，我脑子里转的就这两首诗。为了爱他来到世界上，离开尊贵天变成人一样。他本来不在你们中间，他干嘛要来呢？他在天上，在神的旁边，好的无比。然后后面是奇异的爱，这个作者是卫斯理啊，查尔斯卫斯理。这个曲我特别喜欢，我们后面有那个周慧姐妹啊，她是很懂的。那你就明白我那个红字哈，我主我神为我受死。我们请小敏姐妹帮我们就唱这两节，大家去听哈，那个旋律的特色。我主我神为我受死，每次唱这句的时候，我深深的知道那个作者在写的时候，那个创作曲的人他是怎么样把那种没法理解的感受用音乐表达出来，特别特别的好。小敏姐妹试一试啊，好啊，我们就唱第一段。好的，嗯。 啊，感谢神。大家注意没有，我主我神啊，为我受死，我变成红字那几句，你回想那个旋律，那个旋律是非常的那种扭曲的，那种纠结的，那种想不通的感觉，为我受死，这个作曲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把那个没有办法想明白的那个恩典、那个爱，用音乐表达出来。我相信，当这个约翰写这个开头的时候，这两句里边容纳了太多的东西，有对那位神的啊，他的无限性的逼着你去认识，你是个有限的人，你没有能力认识无限，他强迫你去面对无限，你认识多少不要紧啊，但是你要愿意认识。那么同时这个无限的神本，你要知道他本是天上的神，他本与神同在，他本来完全，他本来富足，他本来一无所缺，他本来无比完美。那么这是在这两节里边他要带给你的一个清晰的认识。那么在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础下，你再认识后面内容，那个认识才，那个基础才是对的。好，大家看哈，我这里面写了个第一核心点，道是与神同在的。所以如果说在这两节里边，那么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更多的是一种神学上的，那么在这两节里边啊，就是我打在上面的红字的这两节里边，更多的是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感受上啊去认识。在这两节里边可以不用太多的神学，就去想他本与神同在，他能够和我们，我能把这个挪走吗 ？OK， 好，谢谢。那么刚才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强调了，就是刚才小敏姐妹说的，道与神的完全的同等。那么这个同等包括存在意义上的和位格意义上的那种完全的同等。与神同在，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知道章节是后人标的，原文没有章节，所以我觉得原文应该就是从一开始读到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因为用节来标的时候就把它打开了啊，就隔断了啊，所以呢，这两节合在一起读，你换一个方法读，就是太初是道，道与神同是，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事，用这样一个比较陌生的方法来读的时候，你会去寻找它本质的感觉。因为当你用你能懂的语言读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懂了。用你读上去陌生似懂非懂的语言启示你不够懂，还要懂，还要还要。好，关于这两节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哈，到这里我们下面看，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一句呢，在这个另外一个翻译啊，就是吕译啊，大家如果想查考不同的翻译版本的时候呢，可以建议大家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参考啊。那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万物借着他而被造，凡被造的没有一物在他以外而被造，就做一个参考理解啊。这个万物，我后面那个括号里边有一下解释，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说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呢，那个概念跟西方人不一样啊。我们有一个大的概念，然后有小的概念啊。比如我们会说鸟，鸟是一个大概念，然后具体呢，这是个麻雀啊，那是一个鹦鹉，对吧？然后再具体的去讲。英文里边有的时候没有这种概念，比如那个中国有个属相啊，属鸡属羊。我那时候那个工作的时候呢，然后那个我就告诉他们今年的属相是羊，他们就很奇怪，羊哪个羊，你们这个属相是山羊还是绵羊，他没有一个羊的那个总概念。然后说属这今年属鸡，他就问你是公鸡是母鸡啊，这个观念在中国人里面没有，对不对？我们肯定不会想一定是个公鸡一定是母鸡，你画什么鸡都行。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万物，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概念。万物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模糊的、混沌的、全都包容的，这是中国人思维的一个特点，包容性啊，一个模糊性啊。中医给你看病，你的全人是一个整体，然后你这儿病了，可能跟你全身的什么经络运作有关系。他首先想到的是一个笼统的，但是西方的科学什么呢？我们今天科学这个词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但日语翻译的非常准确。科学是分科的学问，分科才能进行研究，混在一起是没法研究的啊。中国一张口就是天人合一啊，然后就是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笼统的观念。那么因此呢，你要知道它翻译成了中文的万物，原文不是啊，原文是所有当中的每一个。所以你把万物用这个词来替，可能会更准确的让我们中国人的脑子理解的准确。所有当中的每一个，我们都是人，但是呢每一个是神单独的创造啊，甚至无数的草，无数的树叶都是单独的创造，万物中的每一个都是道，都是借着道创造的。我有的时候现在冬天下大雨出不去，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茫茫大雪，我就想这一场大雪降下来有多少片雪花，我们没办法数啊，能落在地上有20公分、30公分，茫茫大雪，落遍了加拿大的原野，落遍了这个安大略湖区，这只是一场， 这仅是我们在的这个环境。那么这个大学啊，那么在另外半年呢，会落在了这个落在了南半球。那么这样大学呢，今年落了，去年也落。这样大学呢，落了千万年。你知道没有一片雪花是一样的吗？你怎么能想象？哗哗的就落下来了，然后呢又化了。没有人知道，居然没有一片雪花是一样的，都是神单独的创造。这就是所有中的每一个。震惊不震惊？所有中的每一个，没有一片树叶是完全一样的。每年到秋天哗哗的落一片，打扫树叶还很累，然后清掉了，明年又长出来，哗哗又落了。你可能都没有在意，你可能还觉得挺辛苦挺烦，但是都是神的创造。我只是用我们生活中的这种例子。那么你当你从这个角度去思想，所有的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且借着这个道来造，背后还有一个道理，就是这个道本身又是规律的意思，道又是那个逻辑，那个规律，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可被认识的，就是因为它有规律。如果没有规律，你怎么认识呢？你完全无从去了解，无从去把握，你也无从能够拥有所谓的科学，并且在科学基础上你可以进一步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基于道它的存在，它的存在使得这个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那么万物都是借着它造的，而在这里边呢，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恩典的意义上来认识。大家看创世纪第一章，其实可能大家能注意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开头是可以和创世纪来对应的，对吧？它有相似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对应过程中呢，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创世纪的内容的时候，你跟旧约的那些人创世纪的感受不一样。因为你是在认识道的基础上翻过来再去看创世纪，你在创世纪中呢，你读到的就更多了啊。那么首先呢，是神创造啊，起初神创造什么？原文是，谁知道原文？大声说出来，起初神创造。有不同的吗？天地是上面写的，我想听有人说出不同的答案吗？起初原文是神创造地天，因为我们中文中没有地天这个概念，大家觉得很别扭，就写成天地。它的原文只在这里写的是起初神创造地天啊。他把地放在前面，地在前，地为先，这个很重要。你唯有知道神 创造地天，意味着神的所有的创造有一个中心，那个中心首先是在地。地跟谁有关系？地跟人有关系。你就明白全部的创造的核心是为着人，所以创造里边有恩典。起初神创造，他的目标，他的核心在地，为着地创造了天，然后创造了这个然后创造了光，创造了这个星辰日月，然后这个分出了海，然后呢后面又大家来看后面哈，第十一节啊，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如果神说啊，地要生出植物，不就完了吗？神不这样说，有草，然后呢，后面说了个菜蔬，后面说了一个结果子的树木。菜蔬为谁？为人的。结果子的树木，人开始在大洪水之前是吃果子的，这都是为人的。当你明白这个，再去读创世纪的时候，整个创世纪的创造里边都深深的存着神对人的恩典，对人的顾念。然后就是有天上有星星，有日月啊，有光体。那么神明明确确说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如果没有人的话，这一切有什么用呢？有必要定年岁吗？有必要分出日月吗？这个节令吗？你看到每一样的创造都直接的是为着人，这是恩典。所以你活在世上，你走在，无论是你在家里还是出去，你走在街上还是走到这个公园里，你抬头低头看见的都是神莫大的世界，一切的创造是为着你。然后创造了两个大光，日和月，都是为着你啊，一个管昼，一个管夜。那么然后后面这个创造第24节的时候怎么样呢？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第一个设的就是牲畜啊，然后才是昆虫野兽。非常明显的，神把他对人的那个心意摆出来。而整个的创造都是核心都是为了人。那么这个创造他在那里讲的是这个是怎样的一个创造，我们是看到一个神创造的结果。那么从这里，从约翰福音里边那个红字部分啊，约翰一章三节，我们看到神更深的看到他的创造是如何进行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在道里边，是这样的创造。那么如果说一章一节和二节里边隐隐约约显示出那道和神的关系，不用说了，很明显。但是当说到他和神同在的时候，其实那个恩典就已经流露出来了。那么万物啊，所有中的每一个都是他创造的啊，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在这里边呢，那个这个道和这个世界和这个创造的关系，不断的显示出一种关系。你注意啊，如果你把这个拿到你的 理解中学后面的解读你自己就可以进行。道和神的关系，道和万物的关系，道和世界的关系。那么在这里更清楚的显明呢，这个道是宇宙世界的创造者，是这样一个关系，是创造和被造的关系。在这个创造中有莫大的恩典啊。那么我在这里呢问一个问题啊，神创造了这么大的一个宇宙啊，人为了探索宇宙了解宇宙，开头美国往太空发射了一个韦伯望远镜啊，探知这个宇宙的规模啊，宇宙的年龄，先它不断的随着认识深入呢，这个年龄不断的在长，最开始是136亿年，现在到了138亿年，这是我们现在已知啊。那么后来呢又弄了一个韦伯望远镜，现在在天上啊，非常的了不得的一个巨大的望远镜，放置在一个最合适的位置，然后由它探测以后呢，它是个红外线望远镜。原来那个哈勃望远镜呢是一个可见光的望远镜啊，所以效果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过来，那个效果是非常惊人的。我们现在已知呢地球所在的这个星系就是银河系啊，我们在银河系的一个旋臂上，它大概有4条旋臂，我们在其中一条上。那么银河系现在已知大约有2000到4000亿颗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大家能想象吗？你要知道哈，对人来说，我们的认识范围啊，每个人都是一样，它有一个范围，过了这个范围你就认识不到，像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能听的声音有一个区间，比这声音再低你听不见，比这声音再高你也听不见。那个小年轻人哈，他在小的时候，大概18岁以前，他听的那个声音的高频比我们今天在座的都多。所以现在呢用这个方法哈，有的很尖的那个商人呢，他的商品是卖给成年人的，小孩来捣乱他很烦，就弄一个驱逐青年人的一个音频的放在上面，他在那里滋滋的响，小孩受不了就跑了，大人听不见，在那里面够不受影响啊。我在这里想表达就是，我们有限，我们在这个范围中能认识，超过这个范围呢就不是我们的感受能力了。那么我们对数也有感受啊，1、2、3、4一看就知道，10个8个也能看出来，100也 OK， 10000就难了，其实1000000很多人就不能领受。有一次在那个省议会大楼前面啊，就是省政府大楼前面，我们一群基督徒就抗议他那个同性婚姻之类的哈，我们在那里喊 shame on you 哈，结果去了很多的人，我就大概看了一下，我心里有一个估量，大概去了多少，然后我当时就想，报道出来一定是2级啊，我们基督徒这边报道呢会加一倍，政府那边呢会小，至少小一倍，所以我估计那天的人呢是1000到2000之间，这是我看了以后呢，根据我的一个对这个数量的把握能力。那么果然报道呢，政府那边呢就说有几百，我们基督徒这边就说有4、5000，一定会差很多。你看100到4、5000就差出了一个零了啊。我们如果看见了几只蚂蚁，你认识。如果有一群蚂蚁在地上下雨之前，你看一眼能估计出数吗？这 就说明什么呀？我们对庞大的这个数量缺乏把握能力。我们且不说给你一堆，哎，我放个片子让你看，让你猜，让你估量，你可能估量不准。我现在就这么说，你自己去想，十万，你感觉有多，这个数有多大？啊，一百万，一千万，十亿，这意味着什么？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你的感知能力了。你没办法感知这个庞大的数字，所以我们要真的认识到我们时代有限。我们对这个数能感知吗？2000到4000亿，我们完全无能为力。这就是我们所在的银河系。然后宇宙中有多少银河系呢？大概1000到2000亿。这也是今天大概能够估量、能够这个探测到的，多么大的数字！再把这俩数乘一下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的创造。我把大家带到这里边，就一个目的：你看到神的无与伦比的创造。我们今天往往把神看小了。神啊，你是我的救主啊，我爱你，你为我舍身在十字架上啊，我愿意一生跟随你，好不好？非常好，但是不够。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卷，那三卷把主耶稣为我们牺牲、为我们十字架受死都写出来了，为什么还要写？你认识的太不够了，要把你带到你没法认识的地步。你根本没办法 handle 这么庞大的数字。那么我现在的问题就是，神造地天，地给人居住，然后呢也需要日月轮回，白天有晚上，有晚上有早晨， OK 我们都明白。然后呢有一些星星呢也让我明白，也挺好，对吧？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神干嘛要到这里？我们永远不可能去啊！离地球最近的那个恒星叫比极星，比极星的意思就是我身边的邻居啊。那个王瑶的比邻就是秀丽，就是你挨着你那个人啊，那是你的邻居。比邻星就离地球最近最近的恒星 4.2 光年，光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每秒啊。然后这个光跑一分钟乘60啊，跑一天啊，然后呢跑一个小时再乘60，跑一天再乘24，然后跑一个月再乘30，跑一年，光跑那么远的路程，这个距离叫一光年，最近最近的光的速度啊叫4.2光年啊。也就是说呢，你看见它的时候，它的光是4年多前发出来的，你现在看见了，这就是我们的比邻星。有可能上去吗？没可能。那个马斯克要上火星啊，或者说他要回火星吧，呵呵。但是呢，我跟你说这是错的。为什么呢？我们都根据圣经来，圣经说什么呀？人要怎么样呢？治理这地，没让你治理太空去，这不是你的权柄范围，你就老老实实治理这地，照着神的旨意治理这地。好，今天我们在一个问题上啊，留一个作业上呢，来结束今天的主日学。这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造这么广袤无边、不可思议的宇宙？我要先说一个原因啊，神创造地天是为了人的，那么这个创造跟你有关系， 所以你要想，我们下次上课的时候，希望能够大家能够有一点回应啊，有一点讨论。好的，我们时间到了哈，我们到这里结束，请子龙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大名，是吧？感谢主，借着你的使徒，是吧？约翰，是吧？来向我们来启示你自己，是吧？让我们看见太初有道，是吧？道与神同在，是吧？这道，是吧？真的是就道与就是神，是吧？我们感谢大名，是吧？我们看见主，你把你自己，是吧？真的是借着约翰福音，是吧？来向我们来更加的来更深刻的。啊，让我们来认识你，是吧？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哦，你也说过，啊，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是吧？只有怀里的都是爱子耶稣基督，是吧？把你的道，是吧？把你的道，是吧？耶稣基督以五行有体的，是吧？向我们来展现，是吧？我们就感谢大美女，是吧？就求主现在赐给我们更多的悟性，是吧？来啊，让我们可有一颗追求你的心，是吧？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哇，只有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的时候，哇，我们知道，哇，你的生命，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了根基，哇，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哇，求主来帮助我们，哇，也看见主你造世界万物，哇，你也是有你的目的，哇，你来彰显就是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求主带领我们啊，以下的这个从敬拜的时间，哇，让我们一起的重新的零欢喜。新快乐，哇！一起的来敬拜，来赞美神，把荣耀都归给你，感谢赞美恩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谢谢弟兄姐妹，谢谢你们啊！我们今天到这里。
都是人行的。Mm-hmm.